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坚持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只要我努力呢，我就可以看到希望。最近花儿姐姐呢看到一本书，它的书名呢就叫做《坚持就会看见希望》。那这本书呢其实是讲到有一个作者呢，他叫做余秀芷。那他呢原本呢从小是被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宝啊，那常常呢就是充满了自信啊。可是呢在他双十年华的时候，他无预警的得到了一个怪病，而这个怪病呢让他的双脚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办法站立。于是他心里面呢就很多的负面情绪，包括愤怒、失望、沮丧。那当然啦，他经历了生命的低潮，可是呢后来他也在家人的陪伴之下，或者是他旁边的很多的人爱他、关心他，后来就走过了这样的一个低潮。那这本书呢就是讲到他怎么样从一个没有盼望到后来呢他有盼望的一个心理转折的故事哦。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自我探索时间啊，我们要透过呢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里面的内容呢，来让小朋友呢一起学习。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数学家呢，他的名字叫高斯，他就是一个认为呢努力就有希望的一个数学家。他是1777到1855年啊，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学家。那花儿姐姐就把这个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我是高斯，我学习数学的地方在德国。从小我在老师的眼中就是个叛逆的学生，我并不是因为我任性不听话，而是因为我的数学解题的思考方式跟老师的想法不同，仅此而已。比起了复杂的算式，我更偏好简洁的算式，而且每次成功解题之后，我就会想找出更简单的算法，但我的数学老师偏偏很讨厌我这种性格。我们学校教授数学老师，并且在柏林研究了数学，是个有强大自尊心的人。也就是因为如此，他总是觉得我们乡下的小孩是脑袋愚笨，很看不起我们。你们啊，真的是无药可救了，会跑来教你们这些笨蛋数学，我还真可怜呢。你们一直跟不上进度，成绩呢，再这样烂下去，是要把我的面子放在哪里呢？老师总是像这样的斥责我们。可是老师他只是一直用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复杂的算式来上课，然后却骂我们的脑袋不好，跟不上进度。所以我实在是很讨厌这个老师，而且不止我而已，其他同学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好，那我来给你们出一道题目。不知道老师心里面打的是什么主意，他看着我们，并且自信满满地向我们提议，而我们则是对老师的提议感到了惊讶，大家都以紧张的一个表情望着老师。只要你们之中啊有一个人可以解开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但是如果没有人可以解开的话，以后你们的成绩啊就得想办法进步两倍哦。同学们听到老师这么说以后，大家的脸都发白了。说实话，我们的数学实力根本就没有好到能够解开老师所出的复杂的问题。请你们算出一到一百所有整数的加总数目，解题的时间是10分钟。同学们都呆得张大了嘴，对孩子们来说，要计算这样的题目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以前曾经解过。在听到了老师出的问题那一瞬间，我在心里面大声的欢呼，因为我以前解过类似的题型，虽然当时解的题目并没有计算到整数100。于是我不像其他同学一样的发愣，而是直接的开始思考如何解题。其实老师知道能够轻易解开这问题的公式，但他却没有教过我们，所以心里很肯定我们一定是无法成功的解出答案。就在其他同学们哭丧着脸时，我一下子就解好了题目，并且把答案卷交给老师。怎么样，现在才要抱怨可没有什么用哦。老师一点都不认为我已经把题目解开，看到了我把答案卷交给他时，反而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看着老师那皱成一团的脸，我只是淡淡的微笑对他说，哼，我已经解出答案了。什么？已经算出来了？哼，就算你能够加上几个数字，如果你的答案不正确的话，你就等着被我教训吧。坚信绝对没有人可以解开自己题目的老师，用凌厉的眼神盯着我责骂。大概过了10分钟以后，同学们是迟迟地交出了自己的答案卷。老师收到了答案卷之后，就开始批改了分数，并且一一地点名解答错误的同学，使得同学们越来越恐惧不安。而等到了批改的答案卷越来越少，但是正确的解答问题的人却迟迟未出现，老师的表情也因此越来越得意，而同学们脸上的失望是逐渐的加深。全都答错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喽。老师这么说的同时，眼睛还不忘盯着我看。哼，才10岁的小鬼头，不到10分钟就敢说自己解出答案，看得出来你得彻底的丢脸才行。看到老师脸上那诡异的笑容，我感觉他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我可不像其他同学那么惊慌或害怕，因为我相信我解出来的答案一定是正确答案。老师看到我一副泰然的样子，倒是露出了走着瞧的表情，开始批改起我的答案卷。老师看了我的答案卷好一阵子，表情突然的僵硬起来，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的答案卷，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 老师，答案正确吗？
老师啊，答错了吗？
看老师默默地站在讲台上，同学们忍不住纷纷地开口问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老师才闷闷不乐地开口说，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哇，你居然答对了，很厉害嘛。
话说完，老师就立刻地离开了教室，而其他同学们也跑来祝贺我。小朋友，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高斯的故事啊。刚才呢花儿姐姐读到，就是高斯很厉害，他解开了老师的题目，而全班呢就可以下课了啊。那下课之后发生什么事呢？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下课以后，我直接的前往了叔叔的织物店。叔叔是唯一认可我学习数学的人，把我当天老师要我们解答的题目事情告诉了叔叔之后，他开心的大笑了起来。哈哈，真想看看他变脸的样子。
可是我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一样，觉得很抱歉。
哎呀，你不用这么想啦，他可是瞧不起小朋友的老师呢。不过话说回来，你是怎么解出答案的呢？于是我对叔叔说明我是如何解答的。只要把数字排列开来，以中心为基点，和中心距离相同的两个数字相加起来，就会得到同一个数值。举例来说，距离中心点最远的数字分别是1跟100，把1跟100相加起来就是101，而距离第二远的数字是2跟99，相加之后所得到的数字也是101。也就是说，只要将两个数字相加的次数乘以101，就可以知道答案。而在每两个数字为一组的计算之下，需要100除以2，也就是50次的一个相加次数，而每一次相加所得数值是101，所以只要将50乘以101，就等于是从一加到了100，它的数值就是5050。
很简单吧？我真的觉得数学简单又有趣哎。
默默听完我说明之后，叔叔猛然地给了我一个拥抱，还开心地大叫，哈哈哈，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啊？就算是家里再穷，也一定要让你念书才行啊。我会去找你爸爸谈谈啊，要是他说没办法，那就由我来帮你出学费，所以不用担心啊，你一定是老天爷啊派来发展数学的数学天才。我能够走上数学家之路，都是多亏有叔叔的鼓励，而另一位鼓励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一直都是最支持我的人，有时候我书读得累了，忍不住闹脾气，母亲总是温柔地包容我，所以只要看着母亲，我就能够获得力量。某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高斯啊，有个人想见你。想见我是谁啊？克伦斯威克的公爵。听到朋友这么说，我大吃了一惊，因为布伦斯威克公爵他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贵族，没想到他居然想见我。原先还以为朋友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朋友的表情却是一脸的震惊。不久之前啊，我曾经在一场派对上跟他聊到了数学跟天文学，我向公爵提起了你的事，他听完之后就立刻表示啊，想和你见一面。于是我便前往了与布伦斯威克的公爵会面，与布伦斯威克的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的会面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听说你是个数学天才。
没这回事，我的程度还差得远呢。那一天我和公爵聊了许多。
你真的很厉害呢，小小年纪居然能够思考这么难的数学问题。你对数学的热情远超过我的想象，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资助你上大学，你愿意接受吗？
可是，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公爵提出的条件意外的简单，就是我要认真读书，而我也开心的立刻了答应了他。我并不是单靠一己之力获得了今天的成就跟名声，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很幸运的人，能够遇到赏识并且认可我能力的贵人，有了这些人们的全力支援，我才能够拥有如此的地位。我相信只要你们肯付出，一定就会像我一样的抓住幸运。
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啊念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高斯的故事，这个数学家哦。那透过高斯的故事呢，其实我们也学习要找出呢有利于世界的事情。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奖呢？好，这个诺贝尔奖呢，其实也是从诺贝尔而来的。诺贝尔呢，他就是因为感觉到这个战争呢是夺走太多人的生命哈，所以呢，他认为只要发明出更强的这个武器，就能够阻止这个战争的发生啊。可是呢，在他很多次的一个失败跟挫折之后呢，哈，那他终于发明出了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高爆发力的炸药。就有一天呢，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几个这样的新闻，上面写着“死亡贩子之死”啊。那他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他感到十分的挫折，因为走的人呢就是他的哥哥，而不是诺贝尔。好，诺贝尔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很快就写了一封遗书啊，然后呢，在遗书当中说愿意捐出呢自己所有的财产啊，成立这个奖项，并且呢提供奖金呢是给对人类呢有贡献的人。而如今呢，世人对于诺贝尔的印象就是来自于促进人类福祉的诺贝尔奖啊，更胜于呢他曾经发明的炸药。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是我生长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啊，我们的眼界开阔呢真的是很重要哦。但是所谓的眼界呢，它可能呢只是我们看到的一场风景啊，并不能够决定呢我们人生的这个高度。我们只能够把这个看到的风景啊，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甚至在我们的脑袋里，然后甚至呢付出了行动，才能够垫高呢我们人生的高度哦。所以有人说啊，其实不是呢走过很多山山水水的人就可以成为旅行家，也不是呢很多呢看闻过很多书的香味就能够成为一个书评人，也不是呢这个尝过很多餐厅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美食家。人呢需要的不只是经验还有见识，而是能够耐得住性子往下沉的一个深度哦。那所谓呢这个耐得住的性子往下沉，就是三个词啦，就是呢用心、行动和等待。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